箴言书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它告诉我们要听父亲的教训，说明父亲有责任教育自己的孩子，母亲是用爱来养育他的孩子，父亲是用智慧来教育孩子。这是神所设计的一个家庭学校，父亲成为孩子的第一个老师。老师不容易做的，我们听到老师觉得这是非常光荣的，但是你也知道在老师的背后有很重的责任，因为你要教人，你首先自己要学习，否则你教什么呢？父亲教育孩子的责任是不可以推卸的，你不可以说啊，我不做老师，我不愿意教孩子。你是父亲，你就有上帝所赋予你的责任。圣经中有一个例子，那就是以色列的祭司以利。这个以利呢，不是一个坏人，但是他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师，不称职的父亲。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告诉我们，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利用祭司的职权欺压百姓，生活腐化，完全失去了祭司应有的行为。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神就对撒母耳说，我曾告诉他，告诉以利，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哎呀，这句话好重啊，他不是一次降罚，是永远的降罚到他的家，因为他不知道，他知道儿子作孽，制造咒诅，却不禁止他们。为什么神要降罚以利这个家？因为以利有一个责任，他没有禁止他的孩子不要去做坏事。作为父亲，他没有给孩子应有的教导，使他的孩子年纪不大就死了，英年早逝，并且他们做祭司的身份也被剥夺了。这些年来，大家都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上礼拜天是父亲节，我们请了杨元礼弟兄来给大家讲怎么教育孩子。礼拜天晚上，我儿子从加州打电话，他问我们父亲节怎么过。我说我们请了杨元礼弟兄，他说他们在加州这个基督之家也请了，请了谁？请了一位姐妹叫苏飞云姐妹，她说也是教育孩子。哎呀，我听苏飞云这个名字倒还蛮熟悉的，以前在什么杂志上见过，我就想问问她这个苏飞云怎么情况。哎呀，她说太好了，你们应该请她呢，她就在西雅图嘛，这么近。哎呀，我倒是想一想，我们这个住在华盛顿一个州，我们很长时间常常觉得要请人不容易，找不到讲员。这个苏飞云是到底什么情况？我就到网上去找了一下。哎呀，我觉得这个姐妹真值得请啊！啊，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们以后有机会，不管是退休会或者，你知道苏飞云姐妹，她是一位。本人是一位化学的博士，他在华盛顿大学做研究，这个不去谈。他最这个出名的事情是什么？他有四个孩子，老大已经30多岁了。所以我们对我们这个比较孩子大的这个父母亲一定很感谢。上次杨弟兄呢，他的孩子最大只有10岁，他比较年轻。苏飞云姐妹他们夫妇的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已经成人了，都已经工作了。你知道这四个孩子的特点吗？你知道吗？四个孩子上大学全部是在9岁到12岁，最小的9岁，大儿子9岁就上大学，13岁大学毕业，华盛顿州立大学，华盛顿大学。 被人家称为天才，人家非常奇怪，怎么你这个家庭能够教育出四个这个少年大学生呢？全是的。哎呀，非常感动人，这个教育一定是非常成功的。不仅如此，不仅这四个孩子都是少年大学生，这四个孩子都非常爱主，全部在教会里参与侍奉。他说他们在教会侍奉是全家侍奉，四个孩子加上夫妇两个一起侍奉。苏飞云是诗班的指挥啊，就像我们罗兆梅姐妹一样。他说他指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最小的很小，怎么办呢？背在身上，背在身上指挥啊。我们罗兆梅现在这个有时候很累是吧，我想他也蛮累的，他背着孩子指挥。孩子从他们一家每一天读一章圣经，每天有家庭礼拜，四个孩子同两个大人一起分享，读完一章圣经以后就开始分享，从小打下根基。从九岁开始，这个小最小的孩子就读圣经，到20岁已经读过7遍圣经。哎呀，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教育。我想我讲的不能太多了，你以后就不要请他了，是吧？让他自己来给我们讲他怎么教育孩子，他怎么把孩子在资历上在灵性上同时成长。这是一个非常感动人的故事，所以他现在常常在世界各地，在东南亚。他的小儿子从10几岁开始就跟他的父母参加短宣，每年都去东南亚。有人说这个年头做父母不容易啊，还要上课，怎么教育孩子？我们从前呢，很多人呢生很多孩子也没有上过课，怎么做父母？孩子也出来了，怎么今年现在这个做父母要这么多的问需要，还要上课，还要这个辅导，还要听讲座？是的，这个时代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时代吗？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太多了，各种知识不断的出现，你不学习你很快就要脱离时代。不要说做父母要学习的，连吃东西都要学习，你有没有感觉到这点？今天到处很多讲学班教你怎么吃，我们从前挑好吃的吃，现在呢要坏的东西吃，吃粗粮，吃皮。你不学习，你不知道你该吃什么，什么不要吃。现在我们的儿女都比从前少，从前很多人都生很多孩子，是吧？我们这里最多的就是陈和孙医生，5个孩子是我们这个冠军的。在过去的话，5个孩子小意思。我们现在的子女比从前少，但是我们现在的压力比从前大。现在做父母的总觉得很困难，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就很困难，因为大家都对孩子非常宝贝啊，宝贝得很啊。我不知道这个宝贝是否有些过分。我在波特兰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说他在中国，他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已经做空姐了，已经上班了，但是她呢还要继续学上大学的课程，但是有时候飞机飞得很飞来飞去，没有时间要拖课，没有时间去听课。他说他怎么办呢？他的爸爸就是我这个朋友和他的妈妈两个人轮流去上课呢。上课干什么？把笔记记下来。他说他自己上大学都没有那么认真记过笔记了，为孩子记笔记非常认真呐。还有很多故事的，这个现代的父母真不容易当了啊！还有小孩弹钢琴啊，你要陪着他弹。你知道这个孩子请一个钢琴老师不容易，现在我们很多地方还要请一个陪弹琴的老师。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专门做这个工作，陪孩子弹琴的，他收费跟钢琴老师一样。他说 光一个老师没用，还要有一个老师专门陪着他，启发他，帮助他，使他愿意弹琴。哎，他这个有本事，所以人家都要请他，专门请一位陪弹琴的人。大家都关心自己的孩子，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这是我们分享信仰的机会。你怎么关心呢？你关心他什么呢？你叫孩子，你叫他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当然了，第一个要叫的就是好好读书，好的成绩，考试考得好。我记得在50年代，我们那时候当大学生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大学不多，考取大学很不容易。大学发榜是在什么地方发榜的呢？啊，不是给你一封信，大学发榜是在报纸上发榜，在报纸的最后一个page，那时候是啊2张嘛，4page，在最后一page上面登出来全国各个大学录取的名单。哎呀，看到这个名单，某某某在上面，大家都知道，全国的人都知道，啊，你的孩子考取了，恭喜你，金榜题名啊，被称为人生的一大喜事。我们中国人非常习惯这样一个情况，叫什么呢？就是科举考试嘛，2000年了，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虽然到了近代已经被废除，但是废除以后，我们用各种方法延续了这种考试。要出头啊，要做人上人啊，只有一条路，就是考试考得好。据有人这样统计，从小学到大学，一共要经过1000多次考试。所以，当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是一个身经千战的一个英雄。不是百战，考试是好的，考试才能够保证人人在分数面前平等，否则的话不考试问题还更严重。你知道今天我们在考试上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吗？不得了的财力啊！我有一次去这个Iowa City，见到一位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教会里，他们有一位很好的弟兄，他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看看。在 Iowa City 有一个很大的考试中心，他就在那里做研究，他是一个博士。他给我看他的办公室，所有的这个一个一个 office 全是做什么的？全是做考试研究的。他们这个中心专门出题目，专门研究考试的成绩，专门来评价这个考试的题目怎么能够反映学生的水平。人好多好多啊！我们中国也是每一次高考，你知道要动员多少人？我们大学老师的话，最喜欢的就是高考的这个改卷子，叫高考阅卷。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学老师的收入非常低，但是每一次高考的时候完了要改卷子，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所以大家集中坐在一起改卷子，外面还有站岗，有解放军，能够赚很多钱呢。每一次高考阅卷下来，我们这个食堂里都好多人都要买好菜了。考试能够选拔人才，但是考试也引导了我们的青年，引导了他们的父母走到一条路。什么路呢？重视资源的发展。所以呢，很多年前就开始了重视一个人的资历，就叫什么叫 IQ 智商。有没有办法来知道一个人他这个聪明程度？有没有办法知道人一个智力发展的程度？有没有？有了，人家想出来了。我们来给你一次考试，给你看看你这个人，不管你是孩子，你是成年人，你是老人，你都可以参加这个考试，看看你的智力到底有多少，你的智商，你的 IQ 到底有多少。如果你是60分考下来，这叫什么呢？60分叫低能，智障，你的智力有障碍啊，那不要难为情，你可能现在这个有这种可能， 有的孩子就是智力发展有问题，60分是智障，是低能，80分那就是比较差一点，100分是平均，120分是高分了，140分是天才。哎呀，有的孩子一考考出来就是天才，哇，好多天才这个非常光荣。为什么？大学马上来找你，你虽然年纪很轻，人家大学希望你去，等到你大学毕业，好多公司要你，好多单位要你。天才，谁不喜欢天才？我记得在中国科技大学有一个少年班，那里好多这个年轻的很幼小的孩子，我就住在他们旁边，所以很多少年大学生有时候到我们家来，我们谈话，我们一起玩啊。我们在波特兰一个华人团契，我们也有少年大学生已经到美国读了博士，这个但是他是少年的搬出来的，在我们团契也参加侍奉，我们也接触，我接触过好多少年，好聪明啊，真是聪明啊。你只要讲一个算术题目，人家还在这个扳手指算，他马上出来了。所以他们这些人这个买东西的时候从来不会吃亏的，不会算得太快了。但好多东西，好多单位，好多公司非常喜欢那个 IQ 高的人，智商高的人的时候，逐渐他们发现了问题了。智商高并不等于工作好啊，智商高并不等于你一定能够做出好的成绩来。他们发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那些人学问很高，但是人际关系很差，他们不会做人，他们只会做事，事情喜欢你，人不喜欢你。这种人其实我们从前中国人称他们叫书呆子，理论脱离实际。到1989年的时候，开始人们开始注意另外一个东西，那叫情商 EQ， 那叫怎么来处理你的情绪。情绪非常重要，是一个人表达自己情绪的能力。这个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你在什么时候来。每个人都有情绪，有时候高兴，有时候发怒，有时候沉默，看你在什么时候表达你的情绪，在什么人面前表达你的，在什么事情上表达你的，在表达情绪的时候表达的程度是什么。所以情绪的表达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人，适当的事情，适当的方式，这叫 EQ， 这叫情商，是一个人处人的之道。这个太重要了，发现人们发现情商的高低和人际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很多公司开始改变了，他不要那个智商高的人，他要情商高的人。因为智商是怎么读书，情商是怎么做人。根据研究，好多研究说，决定人生成功，决定你快乐不快乐，智商只占20%，情商要占80%。 IQ 高的人，智力很大的人，可以做心理学博士，可以做婚姻辅导的专家啊！我们请他们来做婚姻辅导的专家。但是 EQ 高的人可以享受美满的婚姻， IQ 高的人他讲得很好，他自己可能家庭不幸福， EQ 高的人他可能讲不出很多道理，但是他的家庭是美满的。你同一个 IQ 很高的人谈话，你觉得他很聪明，哎呀，你真了不起。你同一个 EQ 高的人谈话，你发现你很聪明，你自己很聪明。你喜欢谁呢？你喜欢跟 IQ 高的人做朋友吗？你还是喜欢跟 EQ 高的人做朋友？你知道你的情商，你也可以，现在也有一种专门标准的测试，像我们在神学院每个人都要测试。情商不高的人做牧师是很不好的，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有一个标准测试，知道你的情商分数是多少。情商比较低的人呢，这个人际关系都比较困难啊。我们今天没办法来给你讲很具体，我可以给你一个题目，很简单一个题目，你就可以自己测试一下。比如说你坐在飞机上面啊，现在飞机开始 这个摇晃了，气流不稳定，那么你怎么办？我们下面有四种表达，你就知道了你是什么样一种人。第一种，当这个飞机摇晃的时候，这个人呢继续睡觉，继续看书，用看书用睡觉来这个打发时间，保持镇静，这是一种。第二种，你观察这个空中小姐，哎，走来走去，听听广播讲什么，看看这个飞机上哪里是门出口，做好准备。第三种人啊，很紧张，害怕，旁边老是问怎么办怎么办。第四种人不知不觉，什么也没发生。好，你自己可以马上测试一下，你如果是第一种人啊，你是继续看书，你是继续睡觉，或者你是第三种人，你立刻紧张害怕，那么你的情商是五分。你是第四种人，不知不觉没有反应，你的情商是零分。你观察空中小姐，你注意出口，你的情商是20分。啊，它有很多题目，你自己可以测试，你一下就测试出来你的情商，你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你对人际关系的反应。好，情商现在非常流行，你看很多人来讲都是讲情商，教育你怎么处理情绪，怎么控制情绪等等。好，很多父母都开始注意情商，注意这个 EQ， 从 IQ 转到 EQ， 这个知识爆炸了，所以这个又发展了。当大家还在情商上面很重视的时候，新的东西又出来了。新的东西叫什么？又是一个商，叫德商、道德商、品格商 （character quotient）。这个品格商、这个道德商是谁提出来的呢？不是我们啊，这个我们来提的。这是一个世界上心理学家，是哈佛大学教授兼精神病专家科尔斯，他首先根据自己个人教养孩子的经验，结合他周围人教育孩子的心得，他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很有名，很有名，叫《孩童的道德智商》。从 IQ 智商到情商 EQ 到道德智商 CQ character 道德智商，现在还比较新，有的人还不太熟悉，我稍微给你提一点。道德智商不是背几条经文的、我们很多人啊背一些圣经啊，第一条要敬拜神，要敬拜独一真神，第二条要怎么样，背十条诫命，背一些经文，不是光背文字。我们在学习怎么跟人相处，这是人际关系，怎么对待别人的时候，逐渐形成了我们自己的道德观。每一个人都有道德观，这个学习过程就是我们听见的，我们所看见的，我们记在心里面。我们模仿那个父母亲，成人怎么做，他们的道德行为如何，小孩子是一个最敏锐的觉察者。我们今天常常看到这个小孩子的行为，你知道他们的行为是怎么来的，他们在观察，他们在看父母。你父母开会总是迟到，小孩子将来也总是这样。你父母讲话不诚实，小孩子讲话将来也不诚实，这叫道德观。道德商数，或叫 CQ， 从 IQ、EQ 到 CQ， 道德商数有高有低的，也可以测量。当然，这个测量比较难了，就不像前面两种可以考试。道德商数比较高的孩子，性情非常善良，富有同情心，责任感很强，善于自我错位的体验。你知道这个叫怎么叫自我错位？ 就是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来体会一下。小孩子不容易自我错位，不容易站到别人位置。我们常常在做礼拜，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小孩子进来了，妈妈，他没有考虑到好多人，他没有错位错意啊。想一想，我如果是在那里坐在的这个大人，他们很安静，他们需要安静，我不应该高声讲话，这叫自我错位。一个智商高的人，他善于自我错，善于体谅别人。一个智商低的孩子，他心情比较残忍，他责任心不强，他不习惯于自我换位，他善于情感性恶性循环，就是一会哭大哭，一会大笑。你看有的小孩很奇怪，哭的时候哭得好伤心，等一会哈哈哈大笑，恶性循环，他作为一种享受，这是高兴，这是自由，这是我要怎么就怎么，爱哭爱笑。这样的孩子不及时的纠正引导，发展下去好危险。怎么纠正，怎么帮助，就是要唤醒，要激发激活他的同情心，要诱导他有一种换位的体验，换一个位置来想想，帮助他这个情感的体验。这个不容易啊，但是现在很多学校已经开始做了。你看这个在旧金山有一个学校，他就来体验这个换位教导学生。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设计，就是有一顿午餐，全体学生都来先这个抽奖，抽到如果你是15上面一个数字15，那你就是世界上15%比较有钱的人，所以你可以吃一顿比较丰富的午餐。这个午餐就是我们标准的啊，又有可饮料，又有什么三明治。如果你抽到的数字是25，那就是世界上25%温饱，所以温饱的人，那你就吃一餐这个刚刚够分量的午餐。那什么呢？就是白米饭，少量的鱼和肉，还有豆子。如果你抽到是60，那么你就是世界上60%贫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只能吃水煮马铃薯、土豆，而且要排队，排很长的队，要体验一下世界上60%的人，他们的吃饭不容易，他们的生活不容易。哎呀，这些学生经过这样一次换位的体验，他们就这样一次午餐教育了他们，他们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怎么样的人，所以呢，他们更加珍惜吃饭，不会很多浪费粮食了。他们还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零用钱愿意捐献给非洲受饥饿的孩童。箴言书第4章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圣经在3000年前就已经教导我们要重视我们内心的状态。我们世界上教育儿童这些学问开始重视的是什么？是头脑智商。以后重视的是什么？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控制，我们同人际的关系。到第三阶段我们才开始重视，就是最近我们才重视孩子的内心。光重视头脑是不够的，光重视感情是不够的。你会处人，你会同人打交道就够了吗？今天很多公司由于重视了情商，他们就开始把这个公关部门，你听到过吗？公共关系部门建立起来。现在大学有公共关系系，研究怎么处理公共关系。今天很多的这个工厂，很多的这个公司都有公关小姐 专门跟人家这个打交道的专家，这些人的情商都非常高，他们很善于了解别人的心理状态，很善于迎合别人。但是如果他们不注意自己的品格，不注意自己的道德观念，你说公关小姐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美国有一位哈佛大学另外一位教授叫福山，他以研究诚信 trust 是作为对社会的贡献，是一个专家。今年六月份他到中国大陆去给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学者做报告，他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信，他的报告的题目就是信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到底这个 trust 跟那个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呢？他自己感慨说，美国是一个原来被他认为有高信任度的国家，美国确实在过去是一个很有信誉的国家，因为这两年由于 Enron 由于世界通信等很多大企业高层的经理和总裁作假的事件，使美国的社会受到严重的损害，他的信任度受到很大的破坏，让所有的美国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品格好像看起来跟经济上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但是这个品格是深深的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是我们无穷的力量源泉，是社会和谐共处的基础，是我们的努力有长远的方向，是我们有明确的价值观。哎呀，太重要了！今天好多人，好多父母忽视了这个品格，一心在追求智商，一心在追求情商，把孩子教育成头脑发达，会与人相处，但是缺乏内在的品格。箴言书二十章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本性就是品格，品格和性格是不同的。我稍微给大家一种区别，不要以为品格就是性格，性格是天生的，是不容易改变。有的人性格比较急，有的人性格比较慢，有个人性格比较开朗，有的人比较内向，它反映了个人不同的特点。我们真是可以在不同的性格之间取长补短，不要把一种性格绝对化，认为是最好，大家都来模仿。性格是不同的，品格是可以塑造的。品格反映了一个人的道德观念。什么叫品格？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好人，他还是一个坏人。首先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才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好人可以犯错误，但是不会一直犯错误。坏人可以做一点好事，但是他不会一直做好事。这就是我们对好人坏人非常简单的一个观念。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兴顺不在乎国库多少充实，不在乎城堡多少坚固，不在乎你的公共设施多少华丽，而在乎公民的文明素养，也就是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远见和他们的品格的高下。这句话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在500年前讲的话，在今天听起来还是这么的重要。国家的强大不在乎你的军事力量，不在乎你的经济发达，在乎什么？在乎你老百姓的品格。美国一位16岁的少年在校园里开枪打死2名老师，打伤8名学生。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因为我不喜欢星期一，这是无法忍受的一天。 就为了这个打伤。这个孩子当然是非常极端，但他这种高度自私的品格又是谁的责任呢？2000年，美国做了一次调查，对全国8600名中学生做了一次调查，其中71%的学生承认自己在考试中做过弊，68%的人承认自己打过人，35%的学生承认自己在商店里偷过东西。但是其中96%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拥有良好的品格。就是这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克尔斯，他说今天说谎、作弊、滥用药物、对现实不满、过早的性经验、性生活，都表明了这些孩子的孤独，他们的内心缺乏道德感的指引，他们产生无穷的焦虑，他们需要有可以相信的价值观，通过这个价值观去克制冲动、怨恨和绝望。1989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召开面向21世纪的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指出，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挑战将会是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来，为了迎接这个挑战，好多学校都动员起来，他们开始改革他们的教育方法，改革他们的教育重点。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你不需要考虑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把品格的培养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吗？你爱孩子，你希望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你知道吗？最重要的，把道德、把品格的教育放在第一位。今天在大陆，很多父母都已经明白了一句话，品格比知识更重要。我看到好多的网上面父母谈自己的体会，他们都这样一句话，品格比知识更重要。美国的 IBM 公司有一句口号，对他的员工要求有必胜的信心啊，非常自信，要有信心，再加上团队精神，这是美国 IBM 的口号，必胜的信心还要有团队的精神。中国的联想公司，他已经把 IBM 的电脑部微型电脑买下来，他的口号第一要做人正直，第二是胸怀大志。谁更有力量？在明天的世界，谁能真正的站住？就在这里，做人要正直。经过了很多年的探索，从智商到情商，对儿童的教育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如果我们不把孩子教育成一个有道德的人，其他的努力都会是落空的。包括中国在内，没有人已经会反对道德的重要。但是什么是道德的标准？什么是道德的标准？什么叫好人？我们大家都要做好人，什么叫好人？作为父母，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不能回答，你怎么教育你的孩子有高的道德上？什么叫好人？好人在圣经里被称为义人，正直的人，英文叫 righteous，这个字不太好翻译， right 直接翻译就是正确，正确的人。我们中国很少讲这个人是正确，我们只讲他做的事情是正确，没有人说啊，这个人罗斯东是正确的人，什么意思？所以我们 用这个我们传统的义人，他是义人，圣经里所有的这 righteous 都在中文翻成都叫义人，这个名字当然也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原来的意思很有道理。好人就是正确的人，正确的人才会有正确的行动，不是你做了正确的事情就够了，更重要的是你要是一个正确的人。人怎么可以成为正确的人呢？不是一个错误的人呢？你要走在正道上。圣经告诉我，这就是圣经的权威。圣经告诉我，你必须同神有正确的关系。你只有同神有正确的关系，你开始才能做一个正确的人。因为人是被神创造的，你必须承认涉及你的那位神的权威，要按他的心意，按他的旨意来做人，去生活，才能发挥出人的价值。你把汽车当房子住也可以啊，我是睡在这个座位上面，这设计不是让你做房子用的，这是不正确的使用汽车。同样，我们人不听神的话，我们不承认神对我们的要求，以自我为中心，你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不管你怎么努力，智商多么高，情商多么高，你的品德的基础是什么呢？有人强调说，人最重要的品德是廉洁。是啊，在中国今天这个社会，做很多做官的贪污，所以廉洁蛮重要的，是一个贪官和清官的分界线。有人强调廉洁就是全部品德够了吗？廉洁是重要的，就光廉洁够了，他不贪污就可以了吗？还有诚实，你诚实吗？你讨好上界上级，你说他们爱听的话，他们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不贪污钱，没有诚实，你的品德就够了吗？品德的基础就是走在正道上，就是听神的话，这个大方向是神给我们定的。身为父亲，我们都担心我们的子女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充满考验的世界，如何来掌握自己的人生。从西方到东方，全世界的青少年今天都处于一个挑战，那就是价值的迷茫。他们失去了价值，他们不知道价值在哪里。法国的哲学家他有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选择众多的时代。是的，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选择，选择到美国来还是留在中国，选择结婚还是不结婚，你有太多的选择，你有两个公司邀请你，你到底去哪一个地方？这位哲学家说，必须要装备自己才能执行这个选择，因为有太多的选择，你自己首先要预备好。你有选择的能力吗？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建立人格，让人能够面对未来选择的一个权威。这个权威不是人自己可以建立的，这个权威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只有你同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你才能成为正确的人。所以箴言书22章说，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让我们每一个父母都重视对孩子品格道德的教育。